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
人心生一念，天地尽皆知。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自从姐姐开始练法轮功，智障的弟弟竟然也慢慢的理智起来，更是在遇到磨难时选择相信大法。请听一位法轮功学员讲述的自己弟弟的故事。我修炼法轮大法前是一个病秧子，患有先天性心脏病，严重的美尼尔氏综合症，尿频、尿急、神经衰弱、大脑供血不足、严重的关节炎、前胸后背痛、月经失调等20来种病，真是从头到脚几乎没有好的地方，整天难受，强忍着上班，病得严重时还得请假回家休养几天，常年被病痛折磨的我真是苦不堪言，觉得活着没有意思。自从修炼了法轮大法后，我的身体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只修炼了一个星期，我身上所有的疾病全部消失了，我体会到了无病一身轻的状态。法轮大法真是太神奇了，不只是我自己修炼后受益，在我的家人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神奇的事。我弟弟小时候发烧，把大脑的一个神经烧死了，落下了2级致残。他不识字，自己去外面玩时总是被别人取笑，也经常受外人的欺负。有的人经常让他免费干又脏又累的活，有的人让他喝酒，他不懂，经常把酒当水一样，一杯一杯的干，喝完后回家呕吐，难受。弟弟脾气不好，气性大，有时与人打架，拿起石头就往人身上撇，谁要惹着他，他还要回家拿刀出去砍人，受到欺负后打人家的玻璃。因为这些事，弟弟从小到大没少让父母和兄弟姐妹操心。有致残的弟弟却在我父母修炼大法后，经常帮助父母装真相资料，帮母亲背真相资料，讲真相的事他能帮都帮。同修每次来我家，他都热情接待，拿水果倒水。在弟弟身上也发生了数次见证大法神奇的事。有一次弟弟得了嘴歪眼斜的病，就是面瘫。我嫂子带他去医院开了很多中药，吃了一个月也没有见好。母亲问弟弟，你能听师父讲法吗？他说能听，于是用 MP3 听了几天。嫂子说不行，还是想办法看病。母亲说让他自己选择。弟弟说我还是听。他选择了相信大法，大法师父就管他了。 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弟弟感觉嘴歪眼斜有所好转，不那么难受了。听了一段时间后，弟弟的面瘫好了，脸部恢复了正常。没修炼的家人亲眼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和超常。之后弟弟又出现了一次嘴歪眼斜的现象，我问他，你是上医院看病还是听师父讲法？弟弟说，我还是听师父讲法。他又一次选择了大法。不长时间，弟弟嘴歪眼斜又好了，脸部恢复了正常。家人们又一次见证了大法的神奇和超常。现在弟弟一有时间就听师父的讲法录音，还听大法歌曲，看大法节目。他的智商比以前高了，每天帮我收拾碗筷，刷碗擦地收拾房间，还能帮我摘菜洗菜，我做饭时帮我看火炒菜。我说今天包饺子，他就知道帮我拿面板擀面杖等。领他上集市，集市上人山人海，我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跟得很紧，还拉着车。我买完东西，他马上把东西放在车里，根本不用我操心。我没教过他怎么打开电视机，他看过几次别人打开电视之后就学会了。他知道东西从哪里拿的，用完了马上会放回原处。现在他还是我家的管家，我要找什么东西找不到就问弟弟，他就知道在哪里。以前我出门时必须得带着他，如今我只要一出门，他一个人在家时就开始打扫房间整理东西。等我回家后，他会说，我把屋子收拾干净了，你看看干不干净。弟弟还很会关心人，看到我干活蹲着，他马上把小凳子拿过来让我坐。我要是出门买东西快到家时，他从窗户看见我就马上下楼来接我，还说，你咋不让我跟你去呢？你能拿动吗？弟弟吃东西不是只顾自己吃，家里人有暂时不在家的，他都会少吃给家人留着。家人买回来的东西他从来不拆包，有好吃的不让他吃，他从来都不动。家里来客人了，他把家里能吃的东西拿出来让客人吃，客人要是给他什么东西，他首先看看我让不让他接受，我不让要，他就不会要，也不会生气。我如果说你拿着吧，他接过来后会说谢谢，然后再把家里好吃的东西给客人拿，当作是一种回报。弟弟虽然智障，却用仅存的理智在磨难中选择了相信大法，相信师父，真是不幸中的万幸。更感恩伟大的师尊赐予智障的弟弟得救的机会，赐予他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听众朋友，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常常听人说政府不让练法轮功，其实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这说法是不是很令人吃惊？接下来就让我们把真相告诉您。早在1998年，当时退休的前全国人大委员长乔石组织一些老干部对法轮功进行全面深入的调查，最后得出结论，法轮功于国于民有百利而无一害，并且把调查报告提交给中共中央政治局。1999年，
江泽民出于妒忌要镇压法轮功。在开始发动迫害的时候，七个政治局常委中除了江泽民本人外，其他六个常委都不同意，是江泽民一意孤行，违反宪法，以权代法，用强权强力发动的迫害法轮功运动。当时江泽民下令要三个月消灭法轮功，然而三个月过去了，法轮功巍然不动。那年的十月，江泽民为了让迫害升级，在接受法国一家报纸采访时信口雌黄，污蔑法轮功为邪教。第二天，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评论员文章，重复了江泽民的说法，但这个说法只是一个谎言。而就在江泽民污蔑法轮功之后没几天，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取缔邪教组织、防范和惩治邪教活动的决定。在这个由人大通过的决定里面，却根本没有提到法轮功。之后，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两次出台了关于办理组织和利用邪教组织犯罪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简称两高司法解释，里面也同样没有提到法轮功。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决定和两高司法解释都和法轮功没有关系，但是在中共媒体谎言的影响下，许多人误认为和法轮功有关。2000年，公安部公开发布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明确了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不在其中。2005年，公安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三家联合颁布的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文件，最新明确的14种邪教组织，法轮功也不在其中。到目前为止，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没有一个公开通知说不让练法轮功，所以说所谓的政府不让练法轮功是中共散布的谎言。2011年3月1号，由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宾杰签署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新闻出版总署第50号文件》废止了1999年有关法轮功书籍的禁令，明确表示在中国印刷拥有法轮功相关书籍资料是合法的。20多年来，中共江泽民政治流氓集团是用见不得人的内部文件通知，是用强权高压和利益收买等等手段驱使各级官员和警察迫害法轮功，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目前的这场迫害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包括数量惊人的活摘器官惨案。然而中共迫害法轮功没有任何法律依据，迫害是完全非法的。共产党是西来幽灵，中共不等于中国。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员要三思，执行违法的行政命令将来是要被追责的。听众朋友，我想现在您已经了解了，那就是在中国修炼法轮功一直是合法的。今天的法轮功真相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
王连荣在北京大女儿家时，家里突然遭到一群人闯入，
在一阵翻箱倒柜的抄家后，王连荣和女儿被强行带走了。王连荣和女儿两人都是法轮功学员，这已经不是他们第一次被抓走。在被送到家乡河北怀来看守所后，王连荣就不吃不喝，绝食抗议对他的又一次迫害。十天后，看守所看王连荣的身体已经不行了，怕他死在看守所里，于是放他回家。回到家后，王连荣不敢相信自己眼前的一切。屋子的顶棚全被捅破了，窗户上的玻璃也没了，锅碗都不知哪儿去了。好几个被刀砍破的枕头零散在屋里，枕头里的荞麦皮撒了一地。更糟的是，家里存放的粮食、米、面、黄豆等全被倒在地上，和荞麦皮掺和在一块儿，而且还被人用鞋踩来踩去的。无奈地看着这一片狼藉，虚弱无力的王连荣想整理一下粮食来吃，却发现家里的洗发液、洗涤灵、粘车胎的胶水等这些东西也全给倒在粮食堆里，这让王连荣完全无力整理。打开自来水，王连荣想喝点水，却发现那水都是红的。打开灯，却发现连电也被掐断了。无奈至极的王连荣想休息，又发现竟然连被褥也被搅和进了胶水菜汤，根本没法盖。那时马上要入冬，天气已经很冷了。十天没吃没喝的王连荣只能无力地躺在这个四面透风、一片漆黑冰冷的屋子里。当王连荣在深夜里被寒风冻醒的时候，在一片黑暗里孤独的他不由自主地想起自己一家的遭遇。王连荣的老伴儿姓陈，他们夫妇生有四个小孩，大女儿嫁到了北京昌平，外孙女已经上小学了，两个儿子是双胞胎，大儿子叫艾忠，二儿子叫艾丽，最小的妹妹比哥哥小三岁。他们一家在河北经营着果园，朴实平凡，但是家人之间特别亲，尤其是小女儿红萍，活泼的她每次一回到家，刚进家门就妈妈的叫。作为小女儿，她和妈妈王连荣有说不完的话，兄弟姐妹之间也很亲近，他们全家都修炼法轮功。是在1999年7月，他们一家从幸福和乐变成了苦难连连。从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之后，他们家就一次次的被抓、被打，还被各种理由罚钱。王连荣可从没想过，那些警察竟然看见钱就像苍蝇见了血一样的盯过去，家里的、身上的、几百几千的，见到就拿走，完全像是强盗。对他们家更还有许多无理的规定。有一次，小女儿红萍好多天没回家，二儿子艾丽就上北京大姐家去找，看看妹妹怎么了，不是又被抓了。结果艾丽没找着妹妹，回到家，派出所却说艾丽没有请假就离家，把艾丽叫了去。等艾丽被放回家时，她已经是遍体伤痕，两眼发直，不能进食。王连荣一家遭受这种暴力对待已经不是一次两次了。原来那次是小女儿红萍在公园练功被抓，被关了一段时间。放回家时，她漂亮的脸蛋儿已经被打得严重变形，眼睛肿成了紫葡萄粒儿一样。后来乡里还要求红萍天天要到派出所报到，中午不准回家吃饭，下午四点才让回家。又有一次，大儿子跟小女儿兄妹俩要去朋友家，结果半路又让人抓走了。他们怎么解释警察也不听，就被送到看守所去折磨迫害。那次大儿子甚至还差点被窒息而死亡。每次看到儿女受到这些伤害， 王连荣都心疼得不得了。他不能理解，我们一家人什么坏事都没做啊，政府怎么一次次把我们这些善良老百姓往死里整呢？1999年底，在这样默默承受了几个月之后，他们觉得应该把地方上迫害百姓的邪恶作为揭露出来。于是大女儿带着弟妹去北京信访办上访，结果这一去几天都没见他们回家。于是王连荣和老伴儿也上北京去了，没想到他们就这样被以扰乱治安的名义判关了15天。原来上北京申冤也犯法。但是这还不算完，15天到了，看守所却不放人，他们扬言不写保证不练功就别想出来。这完全是不讲理也不讲法了。他们这一关就10个月过去了。2000年10月的一天，王连荣心想，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他决定绝食抗议。那是他第一次绝食，绝食让他的身体变得非常虚弱，奄奄一息的他才被释放了。后来王连荣才知道，他们一家人竟然非常神奇地在同一天不约而同地决定绝食，也都是因为绝食造成身体出现危险才被释放的。想到这儿，独自在这个已经是四面透风的屋子里的王连荣告诉自己，我得好好练功，才能让自己的身体恢复。长期的绝食会造成人心跳过缓，血压下降。虚弱的王连荣在黑暗中挣扎着起身，只是这次只有他一个人在这一片狼藉的家里独自练功。练完功的王连荣又在寒冷的家中躺下，他继续回忆着。2年前也是月末这个时候，天气也转冷了。在之前被关押了10个月之后，他们夫妻跟两个儿子决定徒步上北京去。那时他们顶着寒风在外风餐露宿，非常辛苦。因为绝食到生命垂危才得以被释放，这个经历让他们知道，只有让人知道法轮大法好，他们才能有正常修炼下去的环境。于是他们决定到天安门去，去喊一声法轮大法好给全世界听。为了摆脱乡里的监视和阻拦，他们一路绕道。那时王连荣绝食后的身体还没恢复得很好，两腿是浮肿的，行动不便，沿路都是在儿子的搀扶中一步步艰难地走。这100公里地他们艰辛地走了3天。王连荣躺在寒冷的家中回想着那3天，那时虽然极为辛苦，但至少家人们是在一起的。王连荣抹抹自己眼角的泪水，寒风袭来，他一个人在这黑暗的屋子里蜷伏着身体休息。那次徒步上天安门被抓进看守所后，他们一家就开始绝食。二儿子艾丽和小女儿红萍出现了生命危险，王连荣才和他们兄妹俩被放回家。而王连荣的老伴和大儿子则是在更晚一些的日子才被人搀进家里的。被搀进屋时，父子俩已经是瘦得皮包骨，只有一口气儿了。他们一家人在绝食后的奄奄一息中，又是仰赖修炼法轮功来恢复自己。然而没想到十几天后，早晨9点左右，来了14-15个人围住了陈家，他们一边砸门一边喊叫。在一家人还没来得及明白怎么回事时，一群人已经翻墙闯入了陈家大院。他们扬言说是要抓走两个去劳教，他们气势凶恶，扒在窗子外面，随时都想跳进来抓人。然而这大阵仗抓人的行径让街坊邻居闻声而至，好多人都在他们屋外围观。这时候王连荣62岁的老伴儿对带队的副局长陈江说， 今天就是豁出这条命也不能让你们带走。王连荣的老伴陈运川是地道的农村人，勤恳老实。他的父亲早逝，临终前这位一生敬佛的父亲对陈运川说，将来会有佛祖来传大法，你等50年，到时候一定不能错过啊。1997年陈运川开始修炼法轮功，他说这就是他父亲临终前让他不能错过的大法。听到陈运川说豁出性命这样的话，副局长和乡里人商量了一会儿，之后副局长下令破门而入。陈家一家人在看守所遭遇的暴力迫害，左右邻居不曾目睹，现在是亲眼目睹了这些警察们的凶暴面目。在警察攻门的紧迫时候，陈家大女儿开始对围观的群众说，信仰自由是受宪法保护的，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要求自己，但他们把我们关押虐待，我们上访申冤却被关了10个月，我们绝食抗议，我弟弟妹妹都已经没有血压脉搏被送到医院抢救，这么严重才被放回家了，现在人在家里身体还虚弱得很，他们大阵仗说要抓人去劳教，政府是这样对百姓的吗？我们修炼法轮功按真善忍做好人没有错，法轮大法是正法。这时陈运川也再次对陈江说，我们宁可死在家里也绝不配合你们。之后陈运川全家人齐声高喊，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那情景让在场围观的群众无不落泪，他们纷纷指责警察说，躲在家里也犯法，没地方讲理去，把人家逼成这样。警察眼见把事情闹大了，无奈退去之后，只能买通了隔壁的小卖部，昼夜地监视着陈家。从1997年王连荣的老伴儿开始修炼法轮功后，4个小孩也相继跟着父亲一起修炼法轮功，他们5人成了法轮功的同修。练功后，老伴儿多年的腰腿痛不治而愈，甚至常年吃药无法上幼儿园的外孙女也变得健康了。但是王连荣自己那时还不想修炼，他是在1999年4月25日参加了法轮功学员和平上访的请愿后，亲眼看到这么多法轮功学员高素质的行为与境界，他明白了老伴讲的修炼要提高心性，他明白了生命可以有更高的境界，他决定修炼了。没多久，他30多年的关节炎、咳喘病都奇迹般的好了，而他的脾气也不像过去那样火爆了。在他们家经历了这些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之后，他们全家更坚定了要为法轮大法堂堂正正的说句话。于是2001年元旦那天，王连荣全家包括小外孙女，他们一家7口在天安门广场拉上了横幅，并高喊了法轮大法好。经过10多天的修炼恢复，王连荣有了些力气，他简单地挑了一下米用水洗一洗，虽然那米洗多少遍都洗不干净，他也只能将就着吃。这是他20多天来的第一餐。在这段时间里，乡政府仍然派人24小时监视着王连荣，并且还用铁丝把大门在外面拧死，不让他出门。甚至有时半夜，他们还要把门打开进来看看他在不在，但却不管他的生活无人照料。当王连荣开始收拾被捣毁的残破屋子时，他发现放在缸里的25000多元和柜子里的6000多元现金都被偷走了，两夫妻给孩子准备的结婚用的财物也都没了。身无分文的王连荣看着空空的柜子，他却格外的悲从中来。这是王连荣一直都不愿想起的事情。原来 2001年元旦，他们一家在天安门喊了法轮大法好之后，王连荣的老伴和二儿子因此被判了两年，大儿子则被判了三年。但是大儿子陈爱忠在被送劳教所的第八天就被迫害死了，他再也等不到大儿子结婚的那一天了。大儿子永远地离开我了，他才33岁，他受尽了折磨，死得很惨啊。作为母亲，他艰难地回想起2001年元旦，这是他最后一天见到大儿子。那天在天安门广场上，警察把爱忠打倒在地，然后像碾烟头一样来回碾他的头，但是爱忠依然坚强地高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这就是自己辛苦养育长大的心爱的儿子。关上柜子，步履蹒跚的王连荣走到院子里。河北初冬的日子，候鸟灰鹤也纷纷到来。王连荣仰望着天空，心里推算着，再两个月，老伴和艾丽就该被放回来了吧。就是这个期盼，支撑着王连荣度过那段暗无天日，他自己都不知道怎么度过的日子。2003年开年，老伴儿被释放了，但是儿子艾丽却没有消息。过了几天，元月8号，艾丽也被送回来了。当王连荣看到儿子的模样，他知道艾丽在冀东监狱也吃了难以想象的苦。艾丽刚入狱那阵子，冀东监狱狱警挑了9个坏透了的犯人，不分白天黑夜地打骂折磨他。后来他们又组了所谓的攻坚组，用电击、杀绳、体罚等各种酷刑，要让艾丽承受不住而放弃修炼。狱警想把标志着犯人身份的胸牌给艾丽戴上，可是无论是怎样的胸牌都会被艾丽摘下，艾丽的手指都因此被犯人掰得反转过去了，可是胸牌还是没有戴上。艾丽一再地对这些犯人说，我们大法弟子是按照真善人的要求做好人的，不是犯人。他们用针线把胸牌缝在艾丽穿的衣服上，艾丽就用嘴咬下了胸牌，一直到她出狱都没戴上犯人的胸牌。冀东监狱在渤海边上，冬天是很冷的，风刮电线的尖叫声会响彻整个夜晚，让监狱里更增添了恐怖的气氛。艾丽入狱那年雪下得很大，犯人们穿着厚厚的棉衣都还在打着哆嗦。有一天下着大雪，恶警让犯人扒掉艾丽的棉衣，让她在雪地里光脚站着。艾丽被冻得浑身打着哆嗦，两脚不停地跳着，而那些警察则在旁边尖笑着问说，冷吗？艾丽回说，不冷。冷吗？不冷。这对话一直持续了下去。原来想借此来逼迫艾丽放弃修炼的警察，却因为艾丽的坚忍不屈，最后只能无可奈何地不了了之。一天半夜，犯人们都在睡觉，只剩值班的犯人在号里来回地溜达着。这时突然传来凄厉的惨叫声，被惊醒的犯人们不由得从床上坐起来，有人还被这凄厉的声音吓出了一头冷汗。有人问值班的犯人，这是什么在叫？值班的犯人急忙说，不关你的事儿，并让人赶紧躺下睡觉。不久又传来了一次同样的凄厉叫声，那是一个生命由深层所发出来的痛苦呼喊。那两声的痛苦呼喊会让人不由自主地从心底里产生恐惧。后来一个值班的犯人在被不断的追问下说出了实情，他还恐惧地千万叮嘱说，不能泄露出去，否则他就没命了。原来为了逼艾丽放弃修炼，狱警不让艾丽睡觉好长时间了。长期不让睡觉是一种被称为熬鹰的酷刑，那时 艾丽已经被熬得好像植物人一样，总也醒不来。于是恶警就叫犯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用一大壶的热开水浇在艾丽头上。就在艾丽被烫得清醒的那一瞬间，恶警问她练不练，艾丽只说了一个练字之后就又昏死过去了。然后又是一大壶开水，在艾丽发出第二次凄厉的痛苦的尖叫声后，她依旧回答练。从那以后，从狱警长到恶警都认为艾丽不是一般的人，再也不去问她练不练了。艾丽所遭受的迫害在犯人中悄无声息地传开了，谁都认为艾丽是真正的法轮功，真正的男子汉，谁都佩服。那年过新年时，一个连狱警都不敢得罪的犯人，社会上有名的黑老大，专程跑来给艾丽拜年。他对艾丽说，久闻大名，你一天吃的苦比兄弟在外面吃的苦还多，实在佩服佩服。然后这名黑老大给艾丽毕恭毕敬地鞠了一躬，然后他又说，有什么事需要兄弟帮忙尽管说，兄弟舍命相助。艾丽看着这位黑老大，然后平静地说，那你就记住法轮大法好吧。后来从省城来的一个监狱系统头目想要看一看艾丽是什么样子，怎么这么坚持修炼。西东监狱的头目都在这位大领导面前毕恭毕敬地笔直地站着，而艾丽坐在那里，她是如此的平静。过后从来没见过省级头目的警察问艾丽，你怎么见到谁都那么平静？艾丽回答说，不分官阶，他们在我眼里都是一样的众生。过了一会儿，警察又问，你恨我们吗？艾丽依然平静地告诉他，大法弟子心中没有恨。虽然儿子被折磨迫害得如此严重，但至少回到家了。这间屋子虽然还是残破，电还是被掐断，钱也被偷光了，但一家三口在一起，日子可以慢慢变好吧。于是刚从死里活过来的王连荣细心照料着刚从监狱被折磨迫害出来的父子二人。然而平静的日子不到一个月，1月31号下午6点多，天已经黑了，有人来敲门说，陈红平回来了。陈红平就是王连荣的小女儿，她被判了3年，现在可还没到可以释放的时间。听说女儿这时被放回来了，已经经历了这么多的王连荣心跳顿时突突的加快。他和老伴出去后，看到有一辆白色面包车，女儿被两人扶着站在路边，一眼看去看得出女儿的身体十分虚弱。女儿见到妈妈王连荣时目光呆滞毫无表情，那个还没见到妈就妈妈叫的小女儿不见了。眼前的小女儿一句话都没说，神情木然，好像已经不认识妈妈了。即便有了些心理准备，眼前的女儿仍然让王连荣感到无比心痛，但他却不敢当着女儿的面流泪，生怕女儿看到后会伤心。回到家的红平皮包骨，体重只有40-50斤，腿和脚一直肿着。那天是腊月29，第二天就要过年了，可家里什么都没有，窗户还只是用一块破木板来挡着。屋里-6度，水缸里的水冻成了厚厚的冰。怕他死在劳教所里，才被急急忙忙送回来的红平连衣服都没换，只穿着单薄的衣服。王连荣想给女儿买件衣服，可是家里的钱全被偷了，没法买啊。而且红平一直发高烧，咳嗽不止，呼吸急促，头晕。王连荣这个当妈的看得出来女儿很难受啊，心疼不已的王连荣心里知道女儿在劳教所受了很多的罪， 他想给女儿买点东西吃，补补身子，可是他这个妈妈也无能为力啊。即便是像艾丽这样铁打的汉子，当时看到妹妹这个样子时，都忍不住哭了。回来后的红平一直都不说话，问他什么都不说，而且非常胆小，一有什么动静就特别害怕。红平怕黑，家里没电，王连荣只好点蜡烛来照明。有时红平两眼直勾勾地盯着王连荣的脸，就这么长时间地看着，而且无论白天还是黑夜，他都不敢一个人在屋里待着，总得有人陪着。晚上睡觉时，32岁的红平像小孩一样得让王连荣搂着，不敢一个人睡。活泼可爱的妹妹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王连荣全家都很疑惑。艾丽想起自己在监狱里的遭遇，她怀疑妹妹被下过药，她就问妹妹说，他们给你吃什么药吗？有一天，红平回答哥哥说，吃过黄药片，大的，还给我打过针。艾丽在监狱时曾经被强行灌一种破坏神经类的药物。有一次，红平还跟王连荣说，妈，他们把我打坏了，到高阳劳教所后2个月才来过一次例假，1年多再也没来过，我现在脑子也不好使，好多事情我都想不起来，脑子里空空的。3月5号凌晨，才32岁的红平在他二哥的怀里永远地闭上了双眼。那时王连荣眼睁睁看着红平在痛苦中死去，她是自己最疼爱的小女儿啊。一个母亲眼看着自己的孩子在痛苦中死去却无能为力，那个滋味。王连荣任由泪水在他的脸上，现在他不用在女儿面前强忍自己的眼泪了。红平离世后，家里又剩下王连荣和父子两人了。那时从家里被绑架走的大女儿被判了7年半，被关进了监狱。2004年2月28号下午4点多，王连荣的老伴在果园里干活还没回来。王连荣出门倒水的时候，看到家附近小卖店里有几个人鬼鬼祟祟的，其中有一个是他们村的书记。后来小卖店老板上门来跟王连荣要开水，王连荣回说没有，他就走了。王连荣知道这小卖店老板是被北新堡乡政府收买，专门盯梢。他走后，王连荣跟儿子艾丽说，他来要开水是假，不怀好意打探咱们在不在家才是真的。艾丽听了就说，我出去看看。艾丽出门大约过了10多分钟，王连荣就让闯进家的几个陌生人拖到外面的一辆车上，被带到了北新堡乡政府大院的一间屋子里。在这里他看到儿子艾丽被绳子从肚子到小腿牢牢地捆在一张长条椅上，手靠在后面，头上还套着一个黄色的塑料袋，塑料袋外面用宽胶带把嘴从脖子后绕着圈缠住。王连荣又看到原本在果园修树枝的老伴儿，也被用同样的姿势捆在另一张长条椅子上，嘴用毛巾勒住，和儿子不一样，头上蒙着的不是塑料袋，而是一个毛线帽，像蒙面人一样，嘴部也同样被紧紧地缠绕着塑料胶带。在王连荣还没来得及做出任何反应，他的头也被套上了一个毛线帽，再从外面把他的嘴和鼻子同时用胶带紧紧地缠住。王连荣顿时感觉到无法呼吸，随即他的双手被铐子紧紧地铐住，当他们用绳子捆王连荣的时候又勒得非常紧，紧捆加上严重的窒息感，那种难受劲儿就别提了，这让王连荣顿时连死的心都有了。王连荣当即心想，儿子被套塑料袋怎么办？ 这样被捆了两个多小时，他们三人被扔上了车，又经过两个小时的车程，他们被送到沙岭子的一个洗脑班。到了洗脑班，王连荣很担心儿子艾丽，自己套着毛线帽，缠着胶带这么长时间，就差点憋死了，何况是套着塑料袋，而且从嘴部用胶带缠得紧紧的艾丽呢？王连荣忧心忡忡，生怕艾丽已经窒息死了。然而，奇迹出现了，憋了四个多小时后，艾丽还活着。他头上的塑料袋被打开之后，就听艾丽高喊：“法轮大法好！”而且声音洪亮。在洗脑班，他们一家三口都绝食抗议对他们的迫害暴行。许久之后，已经昏迷不醒的王连荣才被送回家。当他醒来时，发现老伴陈运川正在照料自己。他从老伴的口中得知，艾丽之前绝食，生命垂危，洗脑班放了他，并让王连荣的老伴也回家照顾艾丽。后来，艾丽虽然身体仍然很弱，但是她觉得不能待在家里等身体养好了，然后再被他们绑架去洗脑班迫害，于是她从院墙跳出去，流离失所了。于是老伴又被绑架回洗脑班，直到现在被放出来照料王连荣。事实上，王连荣老伴自己也被迫害得很惨。因此，两个被严重迫害的老人在家里依靠，互相照料。但是，王连荣回家才半个月，就在11月5号晚上，来了两个陌生人，他们用车把艾丽的尸体送了回来。看着儿子的尸体，王连荣当时就懵了，这两个陌生人说了什么，他完全没有意识。他大约只记得陈艾丽是下午五点多钟死的，剩下的他完全是空白。听众朋友，2001年王连荣的大儿子被迫害死了，2003年小女儿被迫害死了，2004年眼前的儿子是第三个，有哪个母亲能面对这种残酷的现实？这个家曾经如此的融洽和祥和，王连荣回想着家里孩子们曾有的欢笑声，那些笑声那么真切，又那么遥远。因为他们一家不放弃以真善忍来修炼自己，就应该被迫害得家破人亡吗？后来，这位悲怆的母亲跟着老伴儿也离开了家，在外流离失所。一年半的时间，两位老人颠沛流离，辗转他乡。2006年8月4号上午11点，王连荣在他乡异地停止了微弱的呼吸，终年65岁。老人在离世前一段时间，身体已经极度虚弱，卧床不起。四个儿女，却没有一个能够在跟前，只有老伴儿默默地守候在身边。老人离世后的下午，天空突然阴云密布，飘起了蒙蒙细雨。听众朋友，您觉得天地苍生是在为这位母亲而悲泣，还是为了这个时代而哭呢？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法轮功真相系列。今天我们来说说练法轮功的人中有很多啊是顶尖的科技人才、专家、教授，而且他们都认为法轮功也就是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对法轮大法的师父佩服得五体投地。下面请举几个例子。张美莹是美国纽约大学坦登学院的化学博士，现任台湾国立中山大学光电系教授。他在2009年11月读了法轮大法的主要著作《转法轮》这本书，之后他觉得豁然开朗。他说，我对量子力学的疑惑都解开了，这就像过去走在地上会踢到石头，但现在我仿佛飞了起来，那些石头不再成为障碍，我什么都明白了。张美莹感叹地说，在人生中得到博士算是很高的学位了，可是我读了这么几十年的书，竟然不及这一本书的万分之一。从此以后，张美莹智慧涌泉，在科技研发、产学合作中取得了耀眼的成绩，多次获得产学绩优奖，也发明了超过十项的专利。高美霞是毕业于中国协和医科大学，获得肿瘤学博士学位。2007年，高美霞来到美国，先后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做博士后，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做生物医学研究员。他现在是美国大型生物技术和医疗器械公司赛默菲士尔科技的数据分析师。高美霞曾患过严重的胃病，人瘦得骨瘦嶙峋，体重只有80来斤，他吃了不少中西药都没有效果。1998年他开始修炼法轮功，一个月内他的胃病就全好了，这让他感觉很神奇。作为从中国大陆最好的医科大学毕业，一路在行业顶尖的机构和公司从业的专业人士，高美霞深知医学是很有限的。他说，大部分病其实医学也是束手无策，或者它只能对症不能除根。随着我慢慢了解法轮功，就发现这其实才是一个更高的科学，只不过就是有的人比较僵化，思维比较局限，没有去开放思想，没有去了解它。谢田是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的终身教授。1984年，谢田在北京大学读研究生时，和导师参与了对气功特异功能的研究。他发现很多气功师的功能是真实存在的，由此破除了无神论对他的影响。从此，谢田开始寻找人生的真谛。1997年，一位朋友给了他一本《转法轮》，让他找到了十几年苦苦追寻的答案。谢田说，滚滚红尘之中，居然有这么一部高德大法，把从古到今，中国和世界各地所有的奥秘、传奇都串起来了，都讲清楚了。这本书能让你回到原来的本源，修炼到更高的境界。聂森博士则是毕业于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槟分校。目前聂森博士是美国天主教大学机械系教授兼系主任。聂森教授在燃烧、燃料、动力、能源、环境污染、气候变迁等研究领域都是颇有成就，曾经被中共政府和中国学术界奉为座上宾，然而因为修炼法轮功被中共列为反共人士。聂森教授表示，中共把很多美国各行业顶尖的学者一步步推到对立面去，大家都看过很多书，就是佩服法轮大法创始人李洪志师父讲的法，这个是共产党怎么打压都没有用的。黄祖威是美国太空总署的科学家，他以前觉得气功或是一些超常的现象是不可信的，但是他看了《转法轮》这本书后，他的思想开了窍，他发现《转法轮》把很多科学还没法解释的东西，其中包括人从何处来，将往何处去，宇宙是怎么回事，善恶有报等等， 都非常清晰的系统的讲述了出来。黄祖威说，我觉得这本书所讲的非常有道理，非常有科学性。黄祖威指出，其实在这个空间中有很多科学还没有认知的事物，不能说它不存在，没看到或还没有认识到，那是因为现有科学没有达到那个程度。比方说我们眼睛看不到收音机电视机的无线电波，但事实上只要你有这个设备打开，就可以接收到声音和图像。听众朋友，其实法轮大法的学员中专家学者还有很多很多的，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只能给您举出几个有限的例子。今天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就到这里，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中外专家学者说法轮大法是更高的科学。
最后是天音净月，请欣赏歌曲。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